现在开始穿第29章。这章圣经的题目就是承接圣词，就连着28章到29章都讲到祭司。因为神只是摩西要建造会幕，建造会幕整个的样式说完了，说完了以后接下来的会幕谁来侍奉呢？主要的就是立位人和祭司，所以祭司是最主要的。因为祭司是神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拣选的立位之派，又从立位之派当中分别为圣，亚伦子孙专门做祭。所以我们前一个礼拜也提到了怎么样做祭，在新约里，在旧约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他们出了埃及，神让他们就成为祭司的国度。虽然有特别的祭司，就是亚伦子孙，但是作为以色列一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讲，他们出了埃及，神要他们侍奉神。所以神说你们出了埃及以后，你们归我为祭司，为祭司的国度。我们在新约里呢，我们今天有必要再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教会，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祭司，主叫我们成为什么样的祭司，我们该怎样的做祭司。这一段请大家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大家听我读。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是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前面两节就告诉我们，必须要自洁，要洁净，而且要爱慕主的话语，像灵奶一样。下面第四节，大家看，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你们来到我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都明白，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被主建造，主用他的话来建造我们，借着圣灵来建造我们，使我们就成为灵宫，也就是神的殿，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耶稣的殿。所以我们要成为活石，不再成为顽石。底下就提到了做什么，做圣洁的祭，我们要做圣洁的祭，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体，就是我们不再像旧约献牛献羊，乃是我们要献上什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是神悦纳的灵体。这个灵体就是灵的祭，不是有形的物质的祭。灵体就包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上，我们要把行善的祭也要献上，是这样的祭，这叫灵体。这就是到第五节为止，大家再看第九节，我们现在一起念。第九节非常要紧，也是指着我们来做。一起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名分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天上那高与黑暗都一样光明的美德。所以前面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做圣洁的祭司，这里告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做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就是蛮有尊贵荣耀的那些祭司，非常尊贵的，是圣洁的，就是尊贵的。怎么样能成为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因着他是拣选，叫我们能够成为祭司，而且也是圣洁的国度，就是我们这个祭司将来在国度里有份。因为神的国也就在我们心中，今天我们也在他的国中间，是属神的子民。下面就告诉你做祭司的目的。以前我们提过，做祭司是为人代祷，为人代求。不仅如此，这里告诉我们第二点，做祭司很要紧的一点什么？就是我们要宣扬主的美德。他说叫我们宣扬，什么叫宣扬？就是传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祭司，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传福音。所以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个团宣扬什么？让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每个人都是把我们从这个招出来，让我们出了黑暗，离开了黑暗，入了这个奇妙的光明者，这个奇妙的光明的那一位的美德，那一位就是耶稣，他赐给我们这个美德，这个美德就代表救恩。所以我们要宣扬什么？就宣扬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是他招我们，他把我们从黑暗里带出来，进入了光明，所以我们要传扬他的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看上回来出埃及记29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祭司。这一章整个的一个中心就讲到祭司怎么做祭司呢？要承接圣职。这一章圣经是讲到承接圣职的礼仪， 我们在路上还在谈论，我们说我们在新约里我们好成熟啊，好幸运啊，为什么呢？你看看在旧约里多繁琐啊，见牛见羊，见牛见羊，好心理解，他们在一会儿犯了罪了又得牵一只羊，犯了罪又得牵一只羊来，牵一只牛来，是不是多麻烦。但是在新约里，耶稣基督再起的一切，再起的旧约的祭司节，再起的旧约的牛羊，一切的祭牲，一切耶稣都再起。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张的祭司，就让我们明白神对祭司的要求。从这个承接圣职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什么？做圣洁的祭司，做君尊的祭司。因为刚才我们看呢，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不但要做圣洁的祭司，还要做君尊的祭司。那怎么样能成为这样祭司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承接圣职。现在请看一节到九节，分别为圣，承接圣职，这是一段神的吩咐。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一节到九节就是神吩咐什么呢？祭司要分别为圣，要承接圣职，也可以说承接圣职就是为了要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现在看一下，于是亚伦和他儿子承下，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可见的供祭司的职分就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祭司，必须要成圣。成圣的意思就必须要圣洁，成为圣洁。神看你是圣洁，那才行。无论是亚伦和他的儿子，都要成圣，然后才能供祭司的职分。这是神对做祭司的服侍他的人，我们今天每天都应该就是侍奉神，侍奉神的一个最基本的、最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要圣洁。底下要如此行，怎么样能够这个承接圣职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要取多少只羊和牛，怎么一个程序？第一就是取一只公牛犊，下面我们就知道这只公牛犊是作为赎罪祭，所以首先你要靠赎罪祭你才能够成圣。第二点就是要取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就等于一只公牛犊，两只公绵羊，这是拿祭牲来讲，一共三只。一只公牛犊下面告诉你是做赎罪祭，两只公绵羊做什么呢？它是无残疾的，公绵羊一只是做繁祭，那是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告诉我们做繁祭，大家记住啊，一只做繁祭，还有一只呢，就是承接圣职这个作用的，就是从十九节以后，十九节承接圣职要用的这一只，一直到二十八节，到二十八节你就知道这一只实际就是平安祭，这是平安祭啊，它的比例的要求和平安祭完全一样，所以提到这就是以色列从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祭，所以这就是三只有这个过程。底下呢还要什么呢？还要取这么什么一筐的饼，连筐都要带来，一筐饼里面包括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还有抹油的无酵饼，这些饼都是用细麦面做成的，把这些饼一筐都要把它带来。那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每一样其实都代表耶稣，耶稣就是这个祭物，他就好比这牛这羊一样，以后都是为我们被杀献祭，对吧？这牛羊都要宰的嘛，代表耶稣为我们受苦啊，舍命。无酵饼、调油的饼、抹油的饼也代表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这个细麦所做的这个饼，他是天上赐下的生命粮，为我们破碎，为我们掰开。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连筐子带来，这是我们要整个的奉献。我们就连筐子都献给神，就是我们把主要求我们献的这些都要把它带来。你看，又把公牛和两只绵羊把它牵来。第四点，要是亚伦和儿子，下面就说了，你这些牛羊饼都预备好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是人要来。下面第四点就是把亚伦和他儿子把他带到会幕的门口。整个承接圣职礼是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当着全会众和众领袖是这样的，摩西来为他们来行这个礼，带到会幕的门口，就当着众人。具体的，他们要穿上圣衣。这个圣衣你们有人没有听，没有查到，就是28章上礼拜我们详细的讲到，圣衣有七个部分，就是亚伦呢，他要穿的圣衣是包括七个部分。现在就告诉你，亚伦和他儿子来到会幕门口，承接圣职，他要穿新的衣服。这个衣服叫做圣衣，是祭司专门穿的，这里面包括七个部分，就是等于是一套圣衣。七个部分是什么呢？这里就告诉你了，你要穿上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七部分。但是你怎么能够穿上呢？第四点很要紧的，就是先要用水洗身，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如果你想换衣服，那你一定要洗个澡，是不是？ 只有的代表他们的属灵的职分，也代表他们神对他们要求的属灵的生命，他们的生命要达到这个要求，就是七个方面，也代表他们的职分，所以呢必须是非常隆重的，非常用水洗身。水代表什么意思？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教会怎么得洁净？因为保罗讲的就讲了要洗净，什么洗净？大家看五章的二十六节，五章的二十，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二十七节，可以献给自己，就献给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那个病，乃是圣洁，没有瑕。这就是神要求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成为荣耀的基督，教会也就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真正的做祭司，因为教会就是做祭司，那必须用水来洗。他说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所以可见的这里有两样，一个是水，一个是道。水平常就代表主的话，在这个地方呢不是，这个地方是水借着道，道当然是主的话，主的话来洗我，水借着道，水有的时候代表圣灵，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圣灵把神的道来光照我，洁净我们。所以主的话怎么个洁净人，怎么洁净，都是每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提醒、责备、光照，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罪，觉得自己不干净，所以就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我们读经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那等于是读知识、读头脑，你读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毫无感动，所以就要用血接着道把教会洗净。但主要的就是说主的道能够洗净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亚伦也是这样，亚伦和他儿子在会幕门口要用水洗身，就是主的话来洗净我们。下面就给他们穿了，穿上内袍，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负责的外袍，因为你穿衣服你总先穿内衣嘛，是不是？内衣内袍要穿上，内袍是皮麻做的，就代表我们要完全的内心圣洁。然后穿着衣服的外袍，外袍是天蓝颜色的，代表我们要属天。外袍就是你要蛮有神的见证，因为衣服一般都代表我们一个人的生活见证。你看这个人的衣服，你看出这个为人，看出这个人的作风，这个人的气派，这个人的表现和这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要穿上外袍，外袍是男的。以弗德啊，这个我这次没有带图，下次我可以带图了。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着蓝袍外面的，好像一个背心一样。但这个以弗德是供职的时候特别要穿上的。以弗德我们这个上面有肩带，上面左面右面都有两块红玛瑙的宝石，每一块宝石上刻着六个以色列的支派的名字，表示你要肩负神的儿女们的负担，所以就是穿以弗德。然后还要穿胸牌。胸牌是戴在以弗德前面，一个前面一个四方的。这个胸牌我们知道有十二块宝石，表示要爱主所爱，我们心里也要负担啊，为以色列做纪念。底下还有束上巧工制的带子，就是腰束一个带子，这代表真理的带子啊，能力的带子要束上。底下呢还有什么冠冕？只是有一样没提，就是裤子没有提，那当然也要穿上了。这都是特别分别为圣的，因为在二十八章提的。这一共是七个方面，就是这一套圣衣都要把它穿戴好，把圣冠还要加在冠冕上。什么是圣冠？这个在二十八章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冠冕的前面有一个金子做成的一个牌子，这牌子有六个大字，这六个大字就是这里的三十六节，二十八章的三十六节，大家最好看一下，用心经做一面牌，我们一起念是什么字啊？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人家看见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归神为圣，完全分别为圣，与世间不一样，是吧？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做祭司很要紧。所以这七呀、啊，都把它穿戴好。这就告诉我们啊，到了第几节了？第九节，下面一句。作为亚伦的儿子来讲呢，就是小祭司了，他不是大祭司，他一般就是有高的裹头巾，也是洁白的，也是分别为圣的，但是他不是戴圣冠，圣冠是给大祭司戴的。底下一句很要紧，就是第九节的下半句，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所以这是一个承接的，就好像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牧师要按牧的做这个典礼也是很隆重的，甚至有好几个这个老牧师要按手在这一个牧师头上，是不是？要为他代求，为他代祷，为他祝福，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底下 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其实整个的理论要把他分别为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你我都是作者。我们在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把自己要置身在里面，这个是谁，这是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天天要祈祷，我们用水晶的道第三次祈，使我们得洁净，我们穿上主所预备的这个圣衣，使我们真正的做起能够做代祷的工作。下面我们看第十节开始，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就是承接圣职，承接圣职的条例，就是怎么具体的承接圣职。这里头主要的就是献祭，献什么祭？献赎罪祭，献燔祭，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这三个祭。是整个承接圣职里的内容是包括了前三个字，大家看一下，那这段也是很要紧，因为什么？这是做祭祀的必须献祭。第十节，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他头上。三段里面都提了按手，我们知道按手什么意思？按手的意思就是代替，就好比这只公牛，它成为赎罪祭，它代替我，所以我要按手，就是我把我一切的罪，我平心静。都归在他头上，也就是说耶稣他是替我们死，替我们的罪，所以被钉死，所以就是这个赎罪祭的公牛就代表耶稣他替了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按手，我们只要平心静，那我们的罪就归在他头上。你看，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摆这些公牛，整个的程序我们知道每一个祭都是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必不得赦免，所以每一个祭都要流血，这就是耶稣替我们代赎。尤其是讲到赎罪祭，整个的就是基督为我们受咒诅，因为赎罪祭的肉在这里提到了，他这个血如果带到至圣所的话，这个赎罪祭的肉是不能吃的，整个的烧在营外，这代表耶稣为我们身体整个为我们钉死，耶稣不是在城门外受苦吗？耶稣被钉死在哥哥他，这就代表这些赎罪祭。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章的十节到十三节就提到这个赎罪祭的意义，有一个坛。就是为我们出到营外，为我们忍受这个苦痛，就是为我们钉死。所以到十三节呢，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就提到我们该怎样，我们该怎么样献赎罪祭呢？那你就提到我这样，我们也当救了他去，救了他去，就耶稣出到营外，出到城门外，我们也要跟着走上哥哥他，走上哥哥他，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就是献赎罪祭的意义。大家要知道，你献赎罪祭呢，第一点，你今天耶稣他为我们钉死，所以我们的罪就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必须靠耶稣的宝血，不然你怎么可以做祭司呢？是耶稣的救恩。第二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做祭司，我们也要跟随主来走他所走过的路，背起他所背的那样的十字架，我们也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要出在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就是献赎罪祭的意思。所以我们具体的看一下，血要倒出来，用耶稣的血为我们流净，也十三节把一切的脂油要献上，这个脂油包括你盖上腰上的网子上的所有的脂油，你看一个牲畜把捏了各处都挂着脂油，那个脏里面这个脂油都要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把它烧在坛上，脂油代表爱，也是代表一个寄生最好的东西，也代表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爱要献给主，因为主是把他一切都为我们舍了，所以我们也要把主留下给神，爱献给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荣耀归给神，因为脂油是最好的一部分，我们也要将荣耀归给神，要烧在坛上，然后这个祭牲整个的烧在营外，这是赎罪祭。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做祭司我们要体会主的心，我们体会到主为我们这样的来赎罪，所以使我们得洁净。我们也要这样的去，也要出到营外来跟主受苦。你看第二支就是十五节到十八节，大家看十五节到十八节是就是牵一只公绵羊来，因为一共是两只公绵羊，有一只做什么做燔祭，这些燔祭也代表耶稣。燔祭赎罪有区别吗？有区别，赎罪祭是耶稣为罪人受苦，燔祭是耶稣向神的一个奉献，一个是罪人，一个是罪神。耶稣把自己整个的献给神，还乐意真心付的实际，这就是燔祭。他乐意把自己整个破碎，整个的也是献上的祭，所以燔祭就是完全奉献。我们今天你我也应该这样奉献。一个做祭祀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传道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 子的人承担身体，正如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到二节，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所以他说，把这个劝了以后，亚当的儿子也按手在那两个头上，因为这些团体他也有包括赎罪的意思，而且他也是为了人，他是为了人的缘故而顺服神的旨意，奉献给神，所以说也要按手，也要按手在他头上，就是他代替了我。其实呢，把他宰了，宰了以后血要洒在他的周围，就是说他的血是为全人类洒在他的周围，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要高举十字架和他的宝血，你在满羊。燔祭的特点是什么？就整个的羊要把它烧在坛上，这都是神特别悦纳，叫做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就是神悦纳的。怎么样呢？那你要切成块。这个过程实际他讲的还是简单，在立位记第一章讲的更详细，就是告诉我们，你先燔祭的时候，第一是把它宰了，第二你要剥皮。肉你切块，你当然先剥皮，是不是？这剥皮好痛苦啊！这剥皮就代表什么？我们为主的缘故，不要自己的尊荣了，自己的荣耀羞耻都不顾了，为主的缘故剥皮，剥皮以后，然后切筷子，切筷子就破碎了，没有自己自己怎么了？把它完全切成筷子，就没有自己的祖先，切成筷子，然后洗净五脏和腿，如果五脏是不干净的，腿也不干净，你必须洗干净，也要奉献给你，就是我们内心都要追求圣洁，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块，然后烧也给神，所以做祭的也要这样。也是纪念耶稣为我们这样的献上啊，这是第二节了。大家看第三节就是十九节，十九节就是第三节。你要将一只公绵羊牵来，亚罗的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那这一只的意思就是为了承接圣职，用这一只。但这只整个的一个过程给我们看出就是叫平安系的那个条例。那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一只公绵羊，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借着十字架。他为我们被钉子废掉的冤仇成就了和睦，所以他就是我们的平安祭，使我们得到平安，使我们彼此和睦，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这就是平安祭。所以做祭子的要把福音，要把平安的福音带给远处的人，也带给近处的人。所以这就是承接圣职，你就要用这一支。具体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承接圣职的你的要求是什么呢？二十节，把它宰了以后，把这个血要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要抹在他们的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这个血的重要性，怎么得洁净？靠血洁净。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水有洁净的作用，是不是？水代表主的话来洁净我们。现在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什么要紧呢？血就是耶稣为我们流血，他的宝血能用我们。这里抹在几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个是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这是一个代表象征性的，什么意思？就我们的耳朵常常不圣洁，这次立马呢，在殉道之前也责备以色列，你们这些人心与耳朵未受隔离，我们的耳朵常常听谗言，耳朵听一些魔鬼的话，魔鬼叫你恨人，你就恨起人来了，是不是？魔鬼让你这个自私，你心里就一天只想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耳朵常常听谁的声音？老救人的声音，还有魔鬼试探的声音，还有顽童，你的坏朋友给你出的主意，你都不要听啊。那就是我们周围一些坏朋友，你都不能听。就耳朵要圣洁，所以你的血要抹在哪里？抹在右耳垂上。底下呢，右手还有右脚，就我们的手脚常常也不干净。为什么？剁手剁脚，人工人手自己的办法，他不去靠谱。所以千万，你这件具体的事情，你要去靠谱，而不要靠谱。而且事实也证明，我们靠自己干了一定失败。这诗篇也不告诉我们，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不喜欢人的腿快，喜欢我们敬畏他，盼望他的慈爱。现在你靠主，主一定给你解决一切的难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右手、右脚、大拇指都要抹上血。在底下21节，这里讲的更高油了。21节，你要取点什么？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再坛在两个地方上。膏油就代表圣灵。这三样是我们洁净啊，大家注意，今天里面讲到三样，这三样是神的见证。一是什么？水代表主的话。二是血，三是灵，就是这膏油代表圣灵。这三样是神的见证，所以都有洁净的作用。这21节说，你要把膏油和坛上的血加在一起，坛在两个衣服上，衣服就是你生活有见证，坛在上面， 一个就能够成圣，有好的念头能够圣洁。那是二点，你要取这羊羔的脂油和肥尾巴，那同样所有的脂油都要献给神。这括弧里说，这是承接圣旨所献的羊。那这就告诉你，这只羊叫做承接圣旨所献的，也就是平安祭的羊。若平安祭的特点就是一切的脂油都要献给神，烧在神面前，是神的享受，是神的食物。啊，三点，在同一方面前，装无效品的筐子里取一个和一个小油的一个无效脏的，是吧？取脏的，这个饼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承接圣旨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一样，像耶稣一样，把自己破碎，叫别人能够吃饱。饼是粮食啊，是不是？叫别人能够因着我们人能够吃饱，那你要被掰开，你要破碎，不然你这三个饼要谁吃饱？但是自己也吃不饱，是不是？耶稣能够叫小孩子的五个饼，在英文里是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在英文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叫做有千人吃饱，还不算妇女儿子。所以要破碎，要掰开，要得到主的祝福。所以把这些都要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平安祭的特点，特别讲到摇祭和取祭。大家记住，什么叫摇祭，什么叫取祭？就是在神的面前摇一摇，就是感谢，感谢而领受，感谢而领受。所以感恩的心在神面前摇一摇，然后呢，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那这个呢，在承接圣旨的时候，这不是那个吃，乃是烧在神面前，作为纪念，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馨香的火祭。就说亚伦子孙做祭子的亚伦和他儿子都应该如此，像这些牛羊一样把自己奉献，也像饼一样把自己破碎而烧在台上。这个首先是让神有所享受，然后才能叫别人享受，作为摇祭。那这个呢，我们看到。我们就看到25节这一段，就是承接圣旨，献上赎罪祭和燔祭。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从这个26节开始，我们一直看到末了，就是承接圣旨里的七天，告诉你该做些什么。一个呢，包括两个方面，就是祭祀当得的份，与承旨七天，承旨里的七天。要守这个礼啊，要有七天的功夫。开头讲到祭祀当得的份，实际就是这个承接圣旨的这一个祭，就是平安祭里面给他们的享受的，就是26节开始啊。我们看，你要取亚伦承接圣旨所献的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作为你的份，就是给亚伦了。那摇的胸和取的祭的腿，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所以亚伦和他儿子这些都要成为圣。那26节说，作为你的份是给摩西，因为摩西是整个负责主理这一次的承接圣旨，所以摩西也有所享受，这是他的份。底下呢再讲摇的胸和举的腿，就是另外再讲，那就是给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叫他们享受，是永远所得的份，是取祭。底下一句说，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所以这就是平安祭里面所规定的。因为我们查立位记的时候，我们以后就知道平安祭里面特别包括摇的胸和举的腿，是给祭司，是给祭司享受的。作为他们有责的份是什么意思？就做祭司的他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产业，他们所得的份就是最好的部分，就是信徒奉献最好的，留给他们享受。因为祭司天天在圣所里来服侍神，他们忠心服侍神，所以他们享受的就是摇的胸举的腿，摇的胸举的腿就是享受最好的份，他们能够得到信徒的奉献。为什么特别提到胸和腿？我想这里也有属灵的意义在，胸是代表什么意思？祭司要享受摇的胸，因为胸腿是这一个肌肉里最好的，你看叫胸脯肉啊，胸脯是不是？还有腿，谁都爱吃腿，对不对？那这里的意思是呢，就是我们要体会神的心。胸怀呀，神的胸怀，做祭司要有神的心，要体会神的心。第二个意思就是腿，就是我们要跟随主，要跑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主为我们献上，所以我们胸腿归你享受，你不要白享受，你要体会神的心。你呢还要怎么呢？还要跑主的路，跑十字架的窄路，那就是这个意思。以上29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 的圣受膏，若看的成别圣子，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每逢新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这就成别圣子礼的时候要穿七天，这七天是特别分别为圣，好像是一个礼一个节日一样，要穿七天。穿圣职和不穿圣职当然不一样，就代表承接圣职了，承接的这个职分就要穿这个圣职的这个礼物，一代一代相传，所以做祭祀要一代一代的相传，代代都要做起。今天教会也是这样，一代代神的儿女，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一代代都要来服侍神，都要做起，都要来啊，这个来敬拜神，来服侍他。以前31节就告诉我，这七天都做些什么？这七天承接圣职礼的当中，你都要来吃，在圣处来吃这个羊的肉和筐内的羹，就是你要享受。这七天是让祭司在承接圣职礼的时候，不但是受膏，他洗净，穿上很这个尊贵、荣耀、华美的圣衣还不够，还让你吃。这个吃的意思就是装备的。如果你要做祭司了，是不是你要吃至圣的这个祭肉，都是献给神的？这个吃羊的肉，肉和饼都代表主的话，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代表生命。这主把他的道代表主把什么把主的话当作肉和饼，是吧？当作什么？当作血和肉，也代表都是生命，让我们要吃下去。所以这个饼也是这个意思，也是主耶稣自己，他就是道。所以做祭司的，你要在这个会幕的门口要吃。所以33节讲，他们吃那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使他们成圣。怎么样成圣？大家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7章，怎么样使我们成圣？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最后的祷告，这个最后的祷告就是他向父的祷告里面有这么几句话，17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好，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再念一遍，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凭自己，我们永远不能成圣，是不是？我们怎么能成圣呢？我们在世界上，这周围都是罪恶，我们内心也有败坏，本性有败坏，环境也是这么罪恶，我们怎么能成圣？就是借着主的道。是耶稣向神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的话就是真理。如果我们没有真理，我们就会犯很多错误。你凭着自己那一个这个什么呀，那个天性的那个善心又是好心，那都没有用。为什么？你没有一个标准，主的话就是真理，主的话就是标准，是无误的，绝对是绝对肯定的，是绝对的正确。所以也借着主的道成圣，怎么成圣呢？就是用至圣的真道来照顾我们自己，也不是一天你就吃饱了。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天天吃甘粮。主的话就是我们真理，是我们成圣。在这里七就是完全的意思。所以祭司要在承接圣职的七天当中啊，你都要吃，你还是不能离开会幕，你天天要吃，天天要吃。这七天的意思就是我们彻底的要把圣餐吃下去。所以现在我想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不能长进？我看最要紧的就是吃主，真的把主的话一口一口的、一字一句的好好的来接受主，自己来读经，自己来领会主的话，而不是单单听到。那这样的话，生命才有长进。第33节说，他们吃呢些赎罪之物，好承接圣职，这样你才配做一个祭司，才能够承接圣职，是吧？使他们成圣，只是外人不可吃，因为这是圣物。根本没有得救的外人是谁？你根本还没有生命，你吃了半天等于没有吃，是不是？34节，那承接圣职所献的肉或饼，若有一点流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不可吃这物，因为是圣的。那就是说，每天吃当天的，因为当天不是献羊献牛吗？每天都要献祭，所以你每天要吃，你不要吃第二天的，到第二天就不新鲜，到第二天就你不及时。这也代表我们每天要吃我们日用的东西。就是每天你比如有人一天读3章，一天读2章，哪怕你一天读1章，你每天要争论，你不要我今天读的你留到明天，那就怕臭了，就说你不可以吃，那就要用火把它烧了，因为这是圣。所以我们大家每天吃饭，我说你们你再忙，你比如说忘了吃晚饭，忘了吃中午饭， 连早饭我们都不会忘记，就是最主的话要这样的认真，要这样认真的态度。下面我们再看35节，你要这样在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亚伦和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祭奠。所以整个承接的圣职里，亚伦和他子孙主要是听摩西的话，摩西呢是听神的话。所以神说你要在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他怎么行，这七天要来承接圣职，每天大家注意啊，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为赎罪祭。下面还有每天还要献另外的两只，就是按日子来献赎罪祭，天天都要靠宝血，天天要投资。我们一天不洁净，我们就有污秽。你现在一天不洗澡，人在两天不洗，人都臭了，是不是？我们天天要靠水来洁净，一天洁净才能够痰就洁净，并且用膏抹痰，洗痰的成分。这个祭坛代表工作释放，因为他们全部都要在祭坛上，连祭坛都要洁净，不要说我们的本身了，都要洁净。用什么？用血，还有呢，用膏抹痰，膏就是圣灵。圣灵是洁净，能够做洁净的工作，圣灵也是做更新的工作。圣灵很要紧，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使我们得洁净，圣灵使我们得到更新，得到更新。哥林多前书6:11，使圣灵使我们被洗净成圣。6:11，还有提多书3:5，圣灵使我们更新，圣灵使我们更新。所以他说用膏来抹痰，痰就成圣。所以我们圣洁，工作也圣洁。你看，要洁净痰七天，使痰成圣，痰就成为至圣，把爱的痰的都成为圣。所以因为他们要这个痰要启用了，所以每天要洁净。以后亚伦子孙要为别人献祭，所以这痰都要成为圣。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一只，黄昏要献一只。那就是每日当献祭，这个在以后弥书记也提到，早晚都要献祭。这就是我们早晨要侍奉神，你晚上也要侍奉神。你到晚上就放松自己了，祷告也没有了，如今也没有。啊，我们晚上要敬拜神，尤其一天过来了，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要再次把自己献上。所以这是规定每日两次。以前就告诉我，早晨一只和晚上一只献的这个祭，这个第十祭就是团结。那你献的时候还有两样同献的，另外两样祭叫什么祭呢？一个叫献祭，一个叫素祭。这两个祭好像圣经的大家不大常看到，实际也很要紧。这两个祭是附在献燔祭的同时同献的，这两个祭它不能够单独献，因为这两个祭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流血的祭，不是流血的祭。献祭是什么？就一个小的酒杯啊，跟一点酒，到处把它倒在这个献祭的地方。素祭是什么呢？就一点细面做的或者做的，这两个都不是流血的祭，所以他们要放在这个，要和那个另外的这个燔祭，就每天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所献的祭同时献。那么献祭代表什么意思？是用酒一星四分之一很少的一点点献上。献祭就是为主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1提到，我被交奠，那离世的时候快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长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见的道我已经守住，那是指的什么？被交奠的为主死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六节，以后4:6，他说：“我现在被交卷，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接下来他就唱这个得胜的凯歌。所以这个奠基，这句话就是根据旧约。旧约讲的奠基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点酒，把它在一个小的爵里面，就好像酒杯一样，把它倒出来，就代表耶稣为我们缘故，把他的生命都交卷。以赛亚书53:12跟你们，他将命倾倒于死，我将命都倾倒。这个酒也代表爱，主为我们要把他的爱整个交奠。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要把我的爱情也要交奠在你面前，我们也要献献祭。献献祭的意思就是为主死，也是把自己的爱交奠。这是献祭的意思。素祭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主活，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为主死，为主活，因为有这个心智。初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麦子磨起，磨成面，然后做饼，或者是做什么什么东西献给神。什么是素祭？就是面做的，加上一点油，表示主耶稣为我们量过，成为这个素祭，遵行神的旨意，靠圣灵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素祭就是油跟面燃料，油代表圣灵，面代表什么？我们要遵行主的道。好比你这个面，你看看你要什么？你要麦子，你要把它脱粒，你要把它压碎，把它磨细，你步步的就要遵循主的旨意，自己来舍己遵旨，靠圣灵舍己遵旨。所以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为主死，为主活。我们天天都要把自己奉献，有这个心智，不要为自己活，也不为自己死，乃是为主活，为主死。我想呢，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一个新约的这个解释，新约的意义，这是罗马书第十四章，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大家找一下啊。什么叫做我们要献奠祭和素祭？这两个祭是和凡祭同献的，在新约里是什么意思？罗马书第十四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看到了吧？好，我们大家一起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十四章七节到八节，这两句话非常宝贵啊！我们今天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活，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应该为主活，为主死。不是说你今天生死了，但是我们天天有预备这个心智，有一天真有机会为主死，那你就太无上的尊荣了。他毕竟有没有这个机会，但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心智，为主活，为主死，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这就是为主活，为主死的心。啊，现在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都是你在这个承接圣旨里面应该做的事情。再看42节，这样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作为一个世世代代常见的凡祭，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们说话。你看这个多宝贵！我们看这样的承接圣旨，你这样天天献，早上献，晚上献，结果怎么样？神说我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样的奉献，把自己奉献啊，这个为主活，为主死，有这个心智，神说我就在那里跟你相会啊，跟你说话，你就能见到主的面了。嗯，就是在会幕门口。我在那里与你相会，和你们说话。我们很少看见主跟我们说话，好像跟主离得好远呢、啊，是不是？天花板也上不去，那可能我们没有好好的奉献，没有彻底的奉献，是不是？我们要预备这样的心，天天把自己磨碎，像那个麦子一样，没有自己，一个人能够没有自己是不容易，是不是？我们天天靠主的权，靠圣灵，天天靠什么？靠主的道。来洁净我们自己，使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那主说我就要跟你说话，我站在跟你见面，跟你相会。谢谢，我要在那里和以色列人相会，所以以色列也要过祭司啊，是不是？你不是一个真正来供职的祭司，但每一个以色列都应该是做祭司，来敬拜神、侍奉神，这就是做祭司。所以甚至我要在那里和以色列人相会，底下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整个的会幕有神的荣耀充满，因我的荣耀成圣的意思就神的荣耀都充满你这个殿，神的灵都要充满你这个人，简直彰显神的荣耀，看见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你这个人活着就是神的荣耀。你看看这是一个多美的见证。他自称自己，我要是会幕和他成圣，要是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的，这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本身圣洁，一个是工作圣洁。我们的本身不圣洁，工作也不圣洁，你做了好多，上帝说我根本不喜悦，你带着罪来做工，是不是？会幕要成圣，坛都要成圣，然后还是亚伯和他儿子葛新也成圣，他给我供职。最后45节、46节也更重要，那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兴起亚伯子孙多起，从28章讲到29章，而且这2章又特别长，讲的那么仔细，祭司要圣洁，要穿上荣耀华美尊贵的圣衣啊，而且呢要承接圣职，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这是45、46节，大家念啊，我要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引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简单一句话，有这样好的祭司能够堂决圣职，忠心的殷勤的尽职的在圣所里来代替全以色列百姓来侍奉神，这样神说我就住在你的中间，神就住在你身边当中，神和他们同住，那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就临到了全以色列家。所以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对人的一个心意也就是这句话，神愿意和人同住。那神怎么和人同住呢？借着会幕的建造，借着祭司的侍奉，神必须要建造会幕。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使得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和利未人都要来敬拜神，代替以色列来敬拜神，使他们活得圣洁，活得有见证。这样的话呢，就神的恩典和神的赐福就借着会幕的侍奉就带给全以色列人。神要和人同住，那你就还有什么仇敌能够攻击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能够不称心的地方？还有什么他的恩典他的福气不能到我们？人愿意和人同住，但是这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圣洁，我们要敬拜他，要侍奉他。这也是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我们前日子读了前十几章讲的以色列的确出埃及，这是为什么出埃及？那时候像摩西跟法老讲，所以说容我的百姓出来好侍奉我，必须离开埃及。所以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必须离开罪恶。所以我们查经查经就告诉我们，神的心和神的本身是何等圣洁，他要我们圣洁来敬拜他，他没有别的要求。你既然圣洁敬拜他，那你一切你手所做的工作，你一切的一切，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业，神都赐福，神都赐福。因为神说我住在你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们是成了他的子民，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这也就是神把我们从世界从罪恶里出来的目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看重啊，我们最近读了这两段，下面我们还有不少时间我们可以讨论，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明白，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神要求我们要圣洁。在这个约书亚记我们看一下第23章好24章，约书亚记24章，约书亚记24章就是约书亚临终之前向百姓所说的话，就是要求他们要侍奉神，要把别神除掉。所以我们怎么侍奉神？你别神要拿着，你不能还有很多偶像，你有偶像你不能侍奉神。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19节20节，19节20节，这看出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几天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罪孽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服之后必转海降祸兮，把你们灭绝。19节20节，实际应该倒过个，你在英文就知道了，非中文的和英文就是倒装句哈，所以呢在中文翻译变成19节是在20节的后面，意思说如果你离弃神，你去敬拜别神，你充满了偶像，你随从外邦的风俗习惯，一天追求世界赚钱，损人利己，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是不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侍奉外邦神，神说我一定降什么？我降服以后，我就转过来降祸，意思说我不再降服，我硬降祸你，叫你处处不顺利，叫你灭绝。那你说我没有啊？上帝很赐福啊，你要小心啊！你知道上帝在宽容你，在等待你，在提醒你，警告你。如果我们一直不听主的话，神真是要降祸的。我们自己的也经历也看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离弃神，你不会有好结果。所以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能侍奉神，因为下面一句，他是什么？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血的神。”24章约书亚记啊。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是这些这两句话在这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必须圣洁，不能有偶像，不能随从外邦风俗。因为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他不能容忍罪恶。大家懂什么叫祭邪吗？祭邪的意思在英文就是呢，就是神说我是个嫉妒的神，你不能除我以外，你另有第三者，就跟夫妻一样，夫妻能有第三者吗？绝对不能。这个叫神是祭邪的神，他是一个嫉妒的神，这样我们必须跟主的关系这样的专一，这样的不能有第三者。神是祭邪的神，神绝不容忍罪恶，所以我们侍奉神要这样的专一，这样的圣洁，这样的专一，这样的圣洁。所以看看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最近读的这两章圣经，28章和29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圣洁，要圣洁啊！我们要什么呀？按着神的吩咐去做。最后一点啊，要提的是什么呢？就整个的这个29章，从头到尾啊，要求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承接圣职，是谁为他们做的？是神吩咐摩西去为他们去做的，也就是一切要按着神的吩咐，是摩西在他们身上做成的。亚伦和他的儿子根本自己不会承接圣职，是摩西吩咐怎么做，让他怎么做，给他们按手，他们就受膏，现在怎么样做怎么做，都是摩西。那摩西代表谁呀？摩西是预表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承接圣职，成圣啊，能够完全，能够一切能够去来承接这一个职分，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因为我们多么无悔，多么肮脏，我们有时候也不甘心乐意，也不好好侍奉神，是什么？是照着神的吩咐，也是因为摩西也做成的，是基督使我们成圣。那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啊！你说这好啰嗦呀，好麻烦呐、啊。那在旧约里就是要这样，但你明白这里的心意，就是神要求我们要听命，要顺服，要圣洁，是不是？要奉献，一切都要彻底去做，而且还要吃主的话，要装备自己，一切照他的话去做，那我们一定是蒙福的。那你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圣洁的祭，一个谦逊的祭，能够什么为人代祷。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啊，去担当别人，而且呢，能够宣扬主的美德，这就是做祭司。我们自己哪能做成？我们凭自己是做不到的，要靠着基督。摩西不过是基督的一个预表。所以最后我们再看一次圣经，我们就结束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一章的30节，那29节吧，我们念从29节念到末了，29、30、31啊，这三节，找到没有？好，我们一起念。
使一切有限制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说话，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时的主夸。我想这一段呢，我们作为接触很好。为什么呢？哎呦，我是个祭司了，你们不圣洁，我圣洁，你肯定不要这样，没什么可夸的。我们能不能做祭司，是靠主的恩典。当然，我们该尽的本分，就是追求圣洁啊，彻底奉献，完全顺服啊。我们要尽本分，好好的吃鸡肉，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一切照主的命令去做，主怎么吩咐我，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成为祭司，能不能圣洁，成为一个有智慧、蛮有公义、又蛮有圣洁、又能够经历主的那个救赎的恩典，是因为他使我们成为。这句话非常宝贵。这保罗讲这个真是一个奥秘。他说什么？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就是一切的恩典都在基督耶稣里，因为耶稣为我们定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所以今天你我才有份，才能够做基督。你看呢？神又使他，说是他是谁？谁呀、啊？基督是吧？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这饲养，这饲养不是你有的，也不是我有的，我们自己哪里有？神使基督，他成了我们的智慧，就基督本身就是智慧，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圣洁。他又为我们做成了救恩，是吧？成功的救赎，所以神使基督呢，就成为我的基督，
就是我今天能有这些，完全是靠恩典。最后一个字，我们别无可夸，所以夸口的当时的主夸口。大家明白这意思吧？千万不要哦，我是个祭司，你们都不像，我像个祭司样子。那我们是靠恩典，我们自己要尽本分，但是我们一切靠恩典，因为神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只要好好的努力追求殷勤，那主成为我们的一切。所以亚门子孙能做祭司，是摩西为他们来举行这个圣殿圣职的，而且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们才能够成。好，今天我们就到。